弟兄姐妹平安。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先说我是有个恐高症的人，长这么高有恐高症。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想要完成我 bucket list 的其中一项，就什么呢？就是跳伞。所以我去到了跳伞场呢，我们那趟飞机总共有5个人要跳，其中4个人呢，其他4个人呢，他们是跳那个最低的10000，那只有我一个是跳15000，就15000英尺。上飞机前呢，那教练就会跟你说一些跳伞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因为你知道这是有关于生命，所以呢就听得很专心，然后多次的跟教练确认我听的有没有错。所以上了小飞机之后呢，当飞机起飞，当飞机起飞之后呢，我就跟教练呢，有说有笑。然后呢，我突然就往窗外一看，哇，怎么这么高？我就问教练大概有多高，他说现在7000英尺。我说7000英尺这么高，我要跳15000，顿时有一点点开始紧张了。到了10000英尺的高度的时候，其他4个人就陆续的一个个跳出去了。当机舱门关起来的时候，现场一片宁静，只剩下螺旋桨的声音，然后剩下我一个跟教练。当时候又更紧张了，恨不得刚刚就一起跟这些人跳出去，然后整个人精神都来了。当飞机继续往上攀爬的时候，一万到爬到15000的这段过程当中呢，我只专注做一件事情，就是反复的背诵教练在上机前跟我们的所有指示，一再跟教练重复确认，生怕哪一个忘记了。到了15000的时候，机舱门打开，说真的腿有一点软。一到了登机门口，坐在外面的时候，你知道重复背诵的速度加快，下巴缩紧，面向45度，手要90度，脚要伸开，弯曲90度，嘴巴要打开，要尽量的这个喊叫，以防耳膜破裂等等的，生怕忘记一个步骤，然后一跃而出，在空中自由落体了61秒，开伞，感谢主平安落地。弟兄姐妹，在这末后的时代当中，在这最后的阶段当中，就好像我最后爬到15000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自己生命相关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在末后世代，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来度过呢？我们该如何来去谨慎呢？我们有哪一些需要谨慎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带的讯息。盼望透过马可福音13章3到37节，我们一起来去思考，在最后的阶段，在末后的世代，我们要如何谨慎？我们要谨慎什么呢？当我们进入到讯息之前，我们先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爱天上父，孩子感谢你，因为直到如今，你还愿意使用孩子在这边分享你的话语。孩子恳求你作王掌权在你的话语当中，作王掌权在这讲台上，也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主帮助我们，不仅是说的和听的，主我们能够同得益处，生命同得建造和改变，使我们今天透过这篇讯息当中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就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将为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其实 我今天要讲的是马可福音13章3到37节，因为经文有点长，所以我就取最后大家来念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呢不会走一个细节，我们走一个大概，大概我们今天呢3到37节呢，我们是以这个我先说，所以呢前面呢3节到4节这边说呢，耶稣带着4个门徒 来到橄榄山对着圣殿而坐，所以他们在橄榄山上面他们是可以看到圣殿的。那之前呢，因为在之前耶稣已经预言了圣殿要被毁，所以呢，在看着圣殿的时候，门徒们好奇的来问耶稣，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其实门徒问的问题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末后世代当中，我们许多基督徒都关心好奇的问题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吗？耶稣如何回答门徒的问题，同样今天也在回答回应我们许多弟兄姐妹、许多基督徒都好奇跟关心的问题：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呢，今天呢，我会从这个动词来去谈，因为这个动词谨慎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四次。但是按照经文的分段走向来说呢，耶稣今天主要提到的是两个谨慎，而在这两个谨慎当中，今天会更着重在第二个谨慎。所以我们先来看到耶稣要当时的门徒以及现今的门徒谨慎什么呢？耶稣说，在这末后的世代当中，第一个要谨慎的是，总要谨慎，以免被人迷惑了而误入歧途。所以第五节这边说，你们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来迷惑你们。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要提醒，在这末后的世代当中有哪些人，以及如何来去迷惑门徒们，使他们误入歧途呢？在经文的六到八节告诉我们，当我们渴望寻找这个答案的时候，当我们渴望想要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的时候，末后的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时候，耶稣在这边提醒的是，将来有许多人冒着基督的名来迷惑许多人。耶稣这里谈到的不管是预兆，不管是打仗，不管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些只是灾难的开始而已。所以耶稣说，打仗、地震、饥荒等等是灾难的起头，如果要靠这些所谓的预兆来预言末期的时间，这是迷惑人的，因为末期还没有到。就像现在这个时代一样，有许多人冒着基督的名要预测耶稣再来的时间，以及耶稣再来的时间表，想要透过对启示录或是这里谈到的一些征兆预兆来分析耶稣的再来。例如要分析启示录里面的蛇是现在的哪一个国家，来预示耶稣再来的时间表。甚至有人提到第三圣殿时期，各方面想要来去预言耶稣再来的时间表。甚至在西元2000年前谈到的千禧年，耶稣要来了，世界要末日了。结果末日还没有来，这些预言的人都已经面临自己的末日了。重点是，有些基督徒特别喜欢听这些所谓的牧师或是教会对耶稣再来的预言以及启示。但耶稣说，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当中，这些虚假的预言会特别多，要谨慎，不要被这些听起来很新奇的言论给迷惑了，而误入歧途去相信了，甚至去传播，自己成了冒着基督的名传假预言的人。这是第一个要去谨慎的。第二个，耶稣继续在 九到十三节当中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当中一定会有许多的迫害，在这迫害当中也要谨慎，不要因着这些迫害以及这些迫害的人而偏离了信仰的道路。不管这个迫害是来自于权力的机构，这里谈到了工会和政府，或者是来自你身边的人，这里谈到的是亲人，亲人的恨恶以及迫害，这样的迫害只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多因着主的名，因着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而恨我们。而耶稣说在这样的迫害当中要谨慎，面对政府迫害的时候，甚至被抓到 被审判的时候，不要害怕，要趁这个机会在这些迫害你的人面前为主做见证，而不要担心到时候圣灵将会把这些话语来亲自对你述说，赐给你，让你在迫害你的人的面前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所以耶稣说，不管面对到什么样的迫害，面对到各方来的恨恶的时候，不要因着迫害你的人而离开主的道，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而第三个耶稣谈到的是十四到二十三节，这边谈到前面谈到了地震、饥荒、迫害这些发生的时候，不是末后的日子要来到，而是灾难的起头。而当身处在末后的世代当中，身处在灾难的时候，身处在苦难的时候，要特别谨慎什么？要特别谨慎谁呢？在灾难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在经历痛苦的时候，要能够忍耐到底，确实不容易。这个时候什么最吸引人，什么最容易迷惑人呢？就是神迹奇事。耶稣谈到在末后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假基督、假先知，这里提到的不是他们所带来的 假的教导，而这边更重要提到的是假基督、假先知实行出来的神迹奇事，也就是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以为能行神迹奇事的就是出自耶稣基督，而相信他们所说的预言，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因而被迷惑偏离主的道，误入歧途。所以这里要重复强调的是，在这末后的世代当中要谨慎，不是挂着头衔，牧师的头衔教导就一定正确，不要危言耸听一些号称牧师或是先知的预言，或是号称牧师对圣经自己的解读，预言什么时候耶稣再来，或是号称是耶稣号称是牧师的又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不都是属乎于神？特别是当这些人在预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表的时候，都是虚假的，都是迷惑的，都要谨慎。而面对迫害也要忍耐到底，并且要做见证。所以耶稣第一个要我们谨慎的是什么呢？在末后的世代当中总要忍耐以及为主做见证，以免我们误入了歧途。第二个，在这边经文谈到在二十四到三十一节的时候谈到了一些的现象，也许从旧约开始，包括但以理、以赛亚书也谈到了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 末日的现象。而二十四到三十一节主要谈到的是说，耶稣说当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这些现象会发生，这些现象会成就，当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要知道日子近了，人子神的国就在门口了。而接下来耶稣要谈到什么？耶稣要谈到是，但是确切的日子及时辰没人知道，只有父知道。因着知道日子近了，人子近了，天国近了，不晓得多近，或者是什么时候来到。 可能是随时忽然的来到。所以耶稣这边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可能这个家主随时忽然的回来。所以要谨慎，谨慎时间近了，谨慎随时可能会临到，要随时提高警觉，要警醒。警醒这个动词在这短短的六节经文当中提到了四次。如果不警醒的话，不然忽然临到的时候，看见你们睡着了。所以耶稣在第二个谨慎当中的时候，告诉当时候的门徒，带了四位的门徒，告诉了当时候的门徒，甚至到经文结尾的时候，告诉所有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末后的时代总要谨慎，以免属灵沉睡，以免睡着了，以免耶稣忽然来到的时候发现看见我们都睡着了。因此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在末世的时候要警醒，不要睡着，就像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一样，三次提醒的门徒一样，三次提醒门徒，你们要警醒祈祷，你们要警醒祷告，不要睡着了。但是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门徒还是睡着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睡着了。我们今天要更注重的是，我们今天要更来谈的是，为什么会睡着了，以及什么叫做睡着。睡着了这个词呢，其实它可以说就是睡着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漠不关心。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包括耶稣谈到的比喻当中，为什么睡着了呢？为什么耶稣指派叫家主指派人来看守门口，结果睡着了呢？如果按照这段经文来说，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漠不关心日子将要来到，漠不关心日子将要来到，还过着安逸的生活，漠不关心日子将要来到，以为时间很长，毫不在乎主的吩咐。很多时候我们听弟兄姐妹说，等我退休了之后，等我毕业了之后，等孩子上了大学了之后，我再来服侍神。我们都以为时间很长，我们也许都在过着安逸安舒的生活，因为我们对主的话语日子将要临到漠不关心。而睡着了，我们刚才说可以解释为漠不关心，也可以形容为属灵的疏忽、懈怠以及麻木不仁，没有预备好突然主的来到。所以什么叫做睡着了、漠不关心的信仰呢？什么叫做属灵的疏忽、懈怠、属灵的麻木不仁、麻痹的信仰呢？这边我大概提了三个哈，让我们去思考。第一个，信仰习惯化。当读经变成了习惯，当祷告变成了惯例，当参加主日变成了例行公事的时候，没有期待，没有渴慕，没有触动，没有享受与神一起的时间，没有期待与神相遇的时候，没有期待被神话语充满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睡着了。 我们可能就是属灵上已经麻痹麻木不仁。第二个，信仰形式化，又可以说是表面化。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我们要是神的儿女，我们要逼引是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而不是做神的儿女，而不是 do 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看重怎么去做，我们只看重方法，我们只看重如何去实行，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是否成为神的儿女，而不是做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想的是怎么样去解决问题，而我们却不在乎如何来去解决我们自己。耶稣在教导当中很少跟门徒说如何去做，而更多的是在帮助门徒来去如何成为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今天把 将神放在第一位，我们需要常常的提醒自己要做到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还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们还不是成为这样子的人。甚至有些时候信仰变成是一个 checklist， 这个我做到了，那个我做到了，这个我做到了，那个我做到了，我都做得很好，就像是少年财主一样。结果信仰变成走肝走肺走肾却不走心。生命一成不变，甚至成为了十多岁的巨婴。只在乎表面，表面看起来好像很体面，但是内里的生命却不是这样。第三个，可能信仰知识化。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哪段经文在几章几节，我们可能了若指掌。我们对圣经很熟，我们对圣经的知识很熟，我们对圣经的倒背如流，结果我们感觉自我感觉良好，变成信仰的大头阵，头很大，手很小，脚很小，身体很小，结果我们成为一个三好的基督徒，好习惯，好学问，好勤奋，却没有好关系，好生命，好的影响。有机会以后我们可以更多的谈到这几方面。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我要对你的心说话，现在我要对你的灵说话，不要沉睡了，该醒了，不要沉睡了，嘿嘿嘿，起来了，起来了，主快要来了。今天你看中，今天你的眼光看中了你自己的今生的生活，不在乎永生的生命吗？嘿嘿嘿，主要来了。今天你的眼光，你的重心还放在你的事业上面，还专注在赚钱上面，只想积累被重铸掉的财富吗？嘿嘿嘿，起来，主要来了。今天你还注重你的生活的品质，享受生活的品质，享乐主义吗？嘿嘿嘿，主要来了。今天你还跟随主不想付出代价吗？嘿嘿嘿，主要来了。今天你对神的话语还不渴慕吗？还不漠不关心吗？耳朵还发沉吗？嘿嘿嘿，主要来了。今天你还不在乎你与神的关系吗？嘿嘿嘿，主要来了。今天你的生命还一成不变吗？嘿嘿嘿，主要来了。今天你还是属灵的巨婴吗？甚至也许到今天都还没有重生吗？嘿嘿嘿，主要来了。 今天你的信仰还停留在形式化、表面化吗？嘿嘿嘿，醒来了，主要来了。今天你对主的使命还漠不关心，还不在乎，对主的教会、对服事还漠不关心吗？嘿嘿嘿，起来了，主要来了。今天你还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自己的心意而活吗？嘿嘿嘿，主要来了。今天你还活在自我感觉良好吗？嘿嘿嘿，主要来了。今天你还有一些关系，你还没有去和好吗？还没有去饶恕别人吗？还没有去饶恕你的另外一半吗？嘿嘿嘿，主要来了。今天你还只顾着自己吗？嘿嘿嘿，主要来了。弟兄姐妹，主快来了，你知道吗？主随时要来，你准备好了吗？你随时准备好了吗？所以耶稣说，要警醒，时时刻刻的警醒，准备好。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每一天生活起床的时候，或者说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激励着你的生命？当你每一天生活起床的时候，什么激励着你的生活呢？圣经告诉我们，生命记第十章一开始，圣经最一开始《生命记》第十章谈到的，主要的是什么呢？敬畏的心，行在他的道上，爱他，一心一意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遵守耶和华的诫律和律例。这是你激励你的生命的东西吗？这是你激励你每一天生活的动力吗？这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的动力吗？而你每一天生活的目标是什么？而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腓立比书二章这边说到，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我们今天生活的目标、生命的目标、我们今天行事的目标，是不是为了讨主的喜悦？是不是为了神能够成全他自己的美意呢？所以弟兄姐妹，在末后的时代，总要警醒祷告，以免属灵上沉睡了，我们还不知道。结果神主忽然来到的时候，发现我们都睡着了。今天所以在末后的世代当中，耶稣告诉我们两个警醒。第一个警醒是在末后的世代当中，总要忍耐做见证，以免误入歧途。第二个，在末后的世代当中，总要警醒祷告，以免属灵沉睡了。今天是2024年7月7号，七月的第一个主日。2024年过了一半，距离年底只剩下半年，距离耶稣再来又少了半年。每过一天，主的日子就将到了。每过一天，主的日子就要将来到我们当中。 当我们看到 今年已经只剩下半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主的日子又接近了半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主的日子即将来到的时候，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主忽然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发现你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会发现你被迷惑了吗？会发现你睡着了吗？会发现你属灵上面失去了热忱，失去了期待，失去了渴望吗？会发现你的生命一成不变吗？所以盼望透过今天的讯息来提醒弟兄姐妹，特别在这幕后的时代，当保罗在活出他的信仰生活的时候，他活出的是迫切急切，因为他认为主快来了。我们不是应该比保罗活出更迫切的生命吗？所以弟兄姐妹，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总要谨慎地活出主快来那警醒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过一天主快来的日子又少了一天。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有活出主已经快来的迫切感吗？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有活出主已经快来，主随时会来的这个迫切感、警醒的日子吗？盼望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乎一个人，或者在乎我们自己的 IQ， 我们的智商，在乎我们的 EQ， 我们的情商，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在乎我们的 SQ， 我们的灵商。我们很少去谈到灵商，属灵上面的商数。你在乎你的属灵生命吗？你在乎你的属灵成长吗？你在乎当神来到时候，看到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吗？不知道你的灵商是如何？盼望我们从今天开始更在乎更注重的是我们的属灵成长。而也让我们去思想两个问题。到底现在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什么激励着你的生命？什么是你生命的目标呢？对我来说，当神呼召我的时候，他用路加福音一章73-80节呼召我。从呼召的那一天开始，这段经文就是激励着我的生命，我的生活。神又给我另外一段经文，使徒行传20:24，不以性命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他所吩咐的路，证明是主的恩惠的福音。这是我生命的目标。而对你来说，什么是激励你的生命呢？什么是你生命的目标呢？也许我们今天自己都要回到神的面前， 好好的来去祷告，来去寻求。更盼望的是，我们今天是成为什么样的神的儿女，而不是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要成为神的儿女。在圣经时代的时候，有一位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喊着，天国近了，你们都当悔改。而同样的，今天在我们迈进国语堂的主日的时候，也在这里大声的对弟兄姐妹呼喊着，主的日子快到了，主的日子近了，你们都当警醒悔改。特别今天在圣餐主日的时候，当我们在纪念的时候，盼望圣餐不再是每个月的惯例习惯，盼望圣餐不再是形式上面的领圣餐。请大家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好好的默想，好好的思想，耶稣基督到底是如何为你我的罪钉上十字架上，而来到他的面前，真正的悔改、苏醒、警醒，不要再沉睡了，警醒、警醒，主快要来了。盼望通过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随时准备好，因为主随时都会来到，主的日子近了。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父到来的面前的时候，主孩子，感谢你，直到如今你依旧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主，是的，我们在你面前有许多的亏欠，我们在过每一天的时候，主，我们过着安逸的日子，我们忘却了，甚至漠不关心主你说你的日子近了，你会随时来到，以至于主，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主，很多时候我们睡着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失去了热忱，失去了期待，我们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习惯，变成形式，变成知识而已，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完全没有改变。我们表面上面看起来很好，但是我们内里的生命却不是那么好。主，很多时候，是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一套做一套，我们说一套信一套。主，孩子，恳求你今天的信息，就像当年施洗约翰在旷野大声呼喊，天国近了。盼望今天的信息，主，你的日子近了，主，你的日子将要来到，忽然会来到的时候，主，真的是唤醒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在这幕后的日子之当中，在我们幕后的世代当中，我们总是警醒祷告，我们活出那主将要快来的警醒的日子，以至于主，也许你明天来到，也许你后天来到，也许你大后天来到，以至于主你随时来到的时候，我们都说，主，我随时预备好，我都有按照主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而行。 而主你称赞我们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当我们弟兄姐妹愿意这样子去行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跟去在乎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来打开我们的心，看到我们心里面哪里还有许多不讨神你喜悦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主你的光也光照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内心当中，也求主你赐福祝福我们每一位愿意如此行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